圣诞与新年之间的有点特别的主日，那我们会有些不一样的安排。我每周能够有幸线上参加查经小组，成员包括初中生和一些带领者，我们在研读约翰福音。那今天的经文真是出自这个经文，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他与约翰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正因如此，约翰的福音书有一种非常关系导向的方式写出，其中多是记载人们与耶稣相遇的经历。我在邀请 Joe 和 Tim 上台来阅读经文。我鼓励大家拿出你的圣经或者电子版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可迪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姆问他，怎能有这样的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我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不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以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要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太好了，感谢你们为我们阅读这个经文，大家可以坐下。在最前面的几个经文里，约翰巧妙地为我们铺成背景，教导了这次与耶稣相遇的人的他的姓名、地位以及发生的场景。我们得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可德姆，是犹太人的官。这立刻告诉我们，尼可德姆是人之翘楚，绝非一般的犹太人，他是一位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宗教团体的一员，以严格遵守摩西律法以及额外的口传传统而闻名。他们强调个人的圣洁洁净以及对圣经的正确诠释。法利赛人不仅遵守 613条律法它赋予口传传统同等的权威，他们认为这些传统为原有的律法提供了必要的解释，并在其他律法周围建起了围栏，以防止百姓不小心触犯核心诫命。总结起来，法利赛人的特点就是繁琐的工作，冗长的规条。在福音书中，法利赛人常常成为耶稣的对立者，因为耶稣经常挑战他们的律法主义和假冒伪善。尼可丁姆是法利赛人，但他的身份不仅如此，经上说他是犹太人的官，这表示他是以色列最高法院公会的成员。公会由71人组成，包括当时的祭司长盖亚法。这70位长老中既有法利赛人，也有另外一帮人叫撒都该人。尼可丁姆不光是法利赛人，他是公会的成员，他受过教育，聪明，是一位拉比，拥有宗教与政治权利，是宗教精英的一份子。尼可丁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是以色列宗教的领袖中的佼佼者。我从第一节就了解了这些，那第二节则交代了这次相遇的情景。经文说，这位宗教领袖官员这么重要的人物夜里来见耶稣。首先，尼可丁姆那种是你需要预约才能见的人，而且他来了找耶稣的时间也不寻常。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不喜欢有人深夜来造访我。这时候我凌晨4:15被一通电话打醒，幸好不是紧急情况，只是亚马逊的通知。凌晨4点，你能相信吗？尼可丁姆可能不是凌晨4点去找耶稣，但他选择在夜里来找耶稣。这让人觉得他不想被人看见，因为他可能会失去很多东西，因为来见耶稣。因为在约翰福音12:42写得到，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与耶稣交谈，如果被人看见，这确实会令人害怕。尼克迪姆可能会失去宗教领袖的权力、地位、影响和影响力。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试图用黑暗掩护来做些事情，我尝试过，但并不理想。我当时10几岁，和我的哥哥跑出去，我哥哥允许我去跟他去所有的地方。我们去一个朋友家，那个朋友是个女生，有其他的朋友来，我们一起来聚会。突然大家都跑出去了，我不知道当时的一个规矩。就是当这些小朋友这些10几岁的人聚会的时候，要等父母的出去。这刚好他的父母回来了。我当时刚好脚做过手术，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房间里面。我当时脑筋一片空白，但我觉得我应该躲起来。我去了那个锅炉室，我躲在那个锅炉室里面躲了一段时间。那突然这个锅炉房门打开，然后那个朋友的他的父亲做出手势，让我出来。当时他的父亲穿着一个 T 恤，上面有一个老虎，老虎上有上面有老虎的眼睛，而且牙齿都看着我。那我觉得我不适合在这种黑暗中做些事情，去躲藏。那黑暗。他也是有属灵上的意义。那对约翰和他的读者来说， 那黑暗呢，就代表着邪恶、属灵的盲目和无知、不信以及反对神。相反，光则象征着耶稣真理、圣洁和神的启示。在约翰福音一到四十五四到五节写的，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只想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你感到多么孤单，黑暗多么沉重，耶稣都能在黑暗中发光，黑暗无法战胜他，也无法压制他。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中，耶稣甚至称自己为世界的光。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不只是在夜里前来，在属灵上他也是在黑暗中。就像一群那个博士相互见面，他们都相互互称博士，在认可对方的身份。那尼哥底母承认耶稣和他一样是一位拉比，而且神与他同在，否则他不可能行出这些神迹。这是一个礼貌友善的问候，他明显还没称耶稣为弥赛亚，他仍在黑暗中。尼哥底母他想知道，耶稣你到底是谁？意识到尼哥底母在属灵上仍处于黑暗中，耶稣这一位最好的老师、最能善变的人、最能提问的人之间切入主题。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在这个经文中说了三次，他在庄严的宣告一个绝代的第一手的真理。这个真理是要进入神的国必须重生。这耶稣所用的这个词语重生，它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原文希腊文不仅意味着重生，还有从上头而生的意思。所以重生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从上而生。耶稣在这里想表达是两个意义同时发生，不是把重生和从上头而生看作两个独立的条件或先后顺序，而是同时发生，即是产生属灵的新生命。但尼哥底母并不明白，他只看到重生的这个表面意义，却忽略了从上而生的这同时存在的属灵意义。在他的理解框架中，人进入神的国是靠血统出生，成为以色列人这样的生理和文化方式，透过肉体出生以及遵守律法传统，他已经是出生的，已经生成。但耶稣现在告诉他，他需要更大的重生。尼哥底母完全不理解属灵重生的必要性。你可以从他第二个问题的荒谬性看到这一点。尼哥底母完全被震撼了，他无法理解耶稣在做什么，他就不明白这整个重生的概念。他就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你几乎可以感受尼哥底母的困惑茫然，也许带一种讽刺。耶稣再一次以非常有趣的方式回答了他。这段话在基督教学者中引起了大量的讨论。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说道，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在这些经文中关于水与圣灵的含义有三种解释，而大多数都会集中在耶稣所说的水究竟代表什么。那第一种解释就是水代表基督徒的洗礼。有些人认为耶稣约翰在引入了洗礼的教义，也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结尾的大使命中所看到的洗礼，或者在使徒行政中看到的洗礼。问题是这种解释不符合上下文，而且会影响洗礼重生论，也就是说人必须受水洗和重生圣灵才能进入神的国。然而 有经文可以纠正这个错误。如果把水洗视为进入神国的必要条件，那洗礼就变成了一种行为，加在耶稣完成的救恩之外，而在耶稣成就的工作上不再应该有其他附加的行为。我只想说，洗礼在信徒中的生命非常重要。我相信每一个耶稣的跟随者都应该效法耶稣的榜样，顺服他，接受洗礼。但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次经验中，水并不代表洗礼。第二种解释就是，水代表肉身的出生。有人认为这里的水是指胎儿的羊水，因此暗示了肉身的出生。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解释，也有其合理性。但就我而言，当我看耶稣当时所讲话的对象尼哥底母这样一位一世纪的犹太人，我不确定他会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肉身的出生，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解释，那就是水与圣灵在新约中同时进行的转化工作。我认为在第三节中从上投生的与第五节的水与圣灵是相互呼应的。在这两个例子中，耶稣都在阐明什么是重生，他重生的第三节的教导，而重生从上到生是同时发生的两个合一的行为。第五节的由水和圣灵而生也是同时发生的两个合而为一的行为。因此水与圣灵指的不是两次重生，而是一次出生。水与圣灵代表了同时的罪得洁净与圣灵所带来的新的生命。这在圣经中并不是水与圣灵首次被配对来描述洁净与救赎工作。作为拉比和以色列教师的尼可迪姆熟知旧约，也非常明白新约以及先知约珥以及以赛亚所说的内容。那以斯帖书36章25到27节很能清楚地说明这个例子，将水与圣灵描绘成圣灵的工作洁净罪，赐予新生命。那在新约上，在经常这样说的，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肉心。我并将我的灵放在你的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法，遵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重生的意思就是由水和圣灵重生，罪得洁净，并领受新的生命。接着耶稣将这种重生与灵的更新比作第八节中风的工作。另外一个有趣的原点就是，希腊文中风的除词是叫 pneuma， 而同一个词 pneuma 也被翻译成灵。今天的经文有很多双重含义。耶稣说我们可以看见风的效果，但无法追踪它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到风的作用，但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不完全知道它如何运作。耶稣用风的例子来象征人经历圣灵的洁净与重生时所发生的内在转化。这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仪式或者规条，而是一种内在的更新与圣灵再生，从而带来新的生命。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关于亨利艾恩斯泰德的故事。亨利艾恩斯泰德是1930到1940年代的圣经教师、传道人和牧师。有一天他在旧金山的一个角落被一位当时知名的无神论者公开挑战辩论。艾恩斯泰德接受了辩论，但附加了一个条件，无神论者必须带来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两个人的生命曾被罪恶和堕落所破坏，陷入酗酒和不道德的行为，完全被毒品和酒精所奴役，将整个生命交给世上的诱惑和过犯。 而无神论者必须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那爱因斯坦说，你只要带来两个因无神论而改变生命的人，我要带来100个因耶稣基督的大能而改变的人。听到这里，无神论者微笑着，他礼貌地拒绝了辩论。耶稣基督的工作有改变生命的能力，那就是借着圣灵重生。其实个人的见证是神的大能和爱在他儿女中生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如果你这几周一直和我们同在参加教会的聚会，你可能已经听过理查牧师、乔治和其他人一些令人惊叹的见证。那些人透过耶稣重生，他们的生命改变显而易见。每一次我们举行洗礼并亲见见证，都是一次重生，都是耶稣在新的生命中的展现，我们都有理由同意其主。回到尼可底母，他对于从上头重生以及有水与圣灵生仍感到困惑。尼可底母因为困惑而顾及己见，耶稣便指出，提醒他作为以色列的教师，如果他都不明白，怎么能教导百姓呢？那约翰福音3:32说道，我对你说的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说若说天上的事你如何能信呢？尼可底母，你应该更明白，你是熟悉旧约的人，你也了解旧约中的新约经文。那接着耶稣试图让尼可底母完全明白，那请看约翰福音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耶稣正在用摩西在民数记21的事件来说明圣灵的拯救的能力。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绕行了40圈，从埃及前往迦南的途中，他们悖逆并抱怨耶和华，于是神就下降火蛇咬百姓。那神也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一条拯救的道路，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凡望这铜蛇的人就必得救。耶稣用一条铜蛇的形象来说明他将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似乎很奇怪，不是吗？我们通常把蛇与伊甸园以及人类的堕落和罪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条蛇是由铜所做的。在圣经中，铜通常被当作神的审判力量、洁净和烈火的试验相关联。耶路撒冷的圣殿祭坛就是用铜所做的，在那里进行审判、燔祭、为罪而献，并在祭坛上焚烧。这条铜蛇的图像象征着罪，但同时也是已经被审判的罪，完美的预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罪的化身，把所有的罪集中在他身上，天父的公义审判倾倒在身上。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像那条被举起的铜蛇，正如古以色列人望着铜蛇得以存活一样，十字架上的耶稣也在说，望着我，你就得生命。耶稣已经用多种方式告诉尼可底母，要进入神的国必须重生。现在耶稣要说明这种重生的方式和原因。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中最常被引用和背诵的经文，这个经文最简单的描述了福音。那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切都始于神的爱。神爱是一种动词，它是一种积极行为，因为神对世界的大爱，他为我们安排了一条救赎的道路，使我们能够从破碎和罪中得救。神爱的对象是我们，就是你、我、整个世界。这个世界自愿活在黑暗中，背离神。这个世界在很多方面成为神的敌人。这就是神所爱的人， 这是他救赎计划的对象。凡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被罪所捆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差遣他的儿子的原因。我们刚刚庆祝的圣诞节，基督的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们要理解这神奇的计划，就不能不只有圣诞节，而且还必须有复活节。耶稣在给尼可底母一个预告，一个未来要来的预览。神差遣他的儿子，将他举起，承担世人的罪，为我们而死，并且复活，好叫防望他的人，呼求耶稣的名，信靠他的人都能得救。这就是神救赎世界的计划，拯救你我生命的计划。神的心意是爱，出于他极大的爱，他采取行动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回到他面前，医治我们的破碎，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说的洁净与新生命，这就是重生的意义。仰望耶稣，相信他，让他洁净我们的罪，并接受唯有他才能赐有的永生。现在相信这个词的含义远远超过单纯的理解，仅仅相信耶稣曾经活过还不够，相信他曾上十字架，或者 他是好人，这还不够。在圣经中，相信意味着完全信靠、依赖、依靠。真正的相信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心里的认知。那觉得你相信耶稣是你罪的赦免者，生命的主宰，拥有完全的信任，完全相信耶稣，依赖耶稣，完全依赖我们的主。第十七节和十八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说来跟世界定罪，但是他是来拯救我们。我们本来就已经被定罪了，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我犯了罪，你也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因此我们都面临着定罪。罗马书上写六章二十三节写道，因为罪的工价人是死。我在高中的时候在肯德基工作，我的工资，也是我 的工作的报酬，那时是最低的工资，每小时3.25元，但实际上我吃的比我赚的更多。同样的道理，我们为罪所付出的工价就是死亡，永远与神隔绝，在圣经所称的地狱里。但不要担心，重点在于这节经文的下半段，那就是应许礼物。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下半节写道，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再次显明神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虽然有审判，正因我们本来的定罪，神出于爱我们的行动，成就他的荣耀，也造福了我们。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的不再被定罪了，那些死里复活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耶稣与尼可底母对话的最后，让我们把我们带回到黑暗与光明的主题。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写道，光来到世上，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听他们的罪就是如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是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便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些看见光的，并且认识自己属灵情况的人，肩负了一个责任，相信。但这并不简单，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破碎的、腐败的，诱惑和欲望无所不在，人们并不急于得救。 我们在经文上说的，人们实际上恨憎恨这个光，偏爱黑暗，这是黑暗与光明之间的经典征战。让我们要记住，黑暗无法战胜光。对那些被黑暗所吸引的人来说，与黑暗的征战是一种自我挫败的、无尽的、毫无希望的战争。相比之下，那些来到光明、渴望光明，或那些注视耶稣、完全相信这个世界光的人，将全部的信任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会被重生，他们被改变，他们会活出真理，感觉到感受神的圣灵神迹。尼可底母在夜里来见耶稣，在他的属灵中也处于黑暗中。尼可底母对耶稣充满好奇，这种好奇促使他在属灵的状态走向耶稣。他被耶稣吸引，耶稣花时间向他解释了圣灵和在信靠神之子生命中如何运作。我想那晚与耶稣的长期交谈之后，长时间交谈之后，尼可底母离开时心里有很多思考。那么尼可底母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幸好约翰在他的记载中有两次提到尼可底母，在他带他走向耶稣之后，后来在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到五十二节中，写到尼可底母，约翰特别提到他在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那个尼可底母，在公会面前为耶稣站了出来，站在那些他原本不希望知道他曾去见耶稣的人的面前。公会曾派守卫去逮捕耶稣，但他们空手而归。尼可底母站了出来，在同人面前提一个问题，促使他们谨慎公正，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这与他最初的谦卑私下与耶稣见面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尼可底母已经从与耶稣的私人对话转向公开的辩护。圣经最后一次提到尼可底母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这里展示尼可底母的全程转换，从私人对话、公开辩护，到现在在众人面前担起尊荣的地位，成为众人可见的见证。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他的遗体仍挂在十字架上。亚利马太的约瑟有一个全新的未用过的坟墓，他想把耶稣安葬在那里，并获得了比拉多的允许将耶稣的遗体取下。可能你已猜到谁陪他而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记载，又尼可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记在这里，在耶稣被钉的十字架的可他一个分开公开的地方，尼可底母终于为耶稣挺身而出。耶稣以及其受难必将成为全城的话题，每个人都知道谁参与其中。在这里我非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尼可底母已经不在乎谁知道他对耶稣的信靠，他的名誉地位、受欢迎程度、政治权力已再不重要了。无论是大祭司、其他的法利赛人、他的追随者或者普通百姓，是否知道他都不再隐瞒自己的秘密行事。毕竟这七十五磅的沉默和像墨药很难藏起来。在这里尼可底母终于为耶稣挺身而出。你可以看到尼可底母信仰成长的过程。他最初好奇，勇敢地走向耶稣，后来被说服挺身而出，直到完全委身，毫不隐藏地和耶稣在一起。我想在这段信息的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在尼可迪姆耶稣的旅程中，你最能与哪个阶段共鸣？你是否好奇想走向耶稣？你是否被说服想开始为耶稣挺身而出？你是否完成委身，愿意和耶稣站在一起？也许这就是一个时刻，让其他周围的人知道你现在是耶稣的跟随者，你相信耶稣。无论在工作中，在你的学校中，在你的朋友圈中，你现在想下定决心，要为耶稣挺身而出，不管怎么样，这个可能。这就是你想所做的。你可能想，通过你的一些才能来服务于神。无论你处于哪个阶段，耶稣都与你相遇，帮助你成长。这是一个很好的一年中很好时刻，去回顾你过去的事情和思考将来。你想在你生命中哪些的地方需要神更多的帮助你？我们的信心成长来自于与耶稣同在，但我们也可以透过将自己置于一个标准准备好的成长环境中来一起来成长。在我们的教会中，你有很多的工具，很多的一些课程来帮助你。我们有生命小组，我们在彼此同行中一起来成长，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你可能想决定，我要把这个圣经全部读一遍。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个叫圣经同行365，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真理班，认识耶稣，了解洗礼，那大家可以登录到这个课程。我们有其他很多的课程，我们也有威灵顿圣经与事工学院新的课程已经开放了，那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服事事工中，像儿童事工、学生事工、新兴团队和咖啡厅。在即将来的一年，在你的家庭、工作场合、学校或者家庭中有很多成长的机会，你要在哪些地方要走向，要挺身而出，要与众不同的站立。也许你听到这里心里在想，我需要耶稣。也许你已经在黑暗中生活了太久，渴望走到光明。如果我讲解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却不能跟你带来接受耶稣带来洁净的生命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我的失职。你是罪人吗？我也是，但我是一个得救的罪人。我已将我的全部信靠在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救赎上，我接受他作为我罪的救赎者，我得重生，我不再受定罪，我得自由。你也可以拥有这个新生命，你也可以拥有这个新生命。片刻之后，我会带领祷告，你可以跟着这个一起来祷告念，或者用你自己的话来说类似的祷告。这个祷告不能使你得救，唯有耶稣可以。祷告只是表达你对他完全的信靠的一种方式。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脱离黑暗来到光明，让耶稣成为你的带领者， 我鼓励你跟我一起来念这个祷告。耶稣，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而死，并且复活了。求你赦免我，改变我的心，做我生命的主和救主。感谢你赐下唯有你才能给予的新生命，并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帮我活在你的真理中。耶稣，我要把我全部的信靠交托在你。阿们。那接下来我们会有祷告时间，有思考反思问题的时间。那我们会有灵修同工在前面，如果你有祷告的事项，你有挣扎，如果你需要得到一个祝福，你如果不论什么样的原因，我鼓励大家来到前面，我们有专门的弟兄姐妹替你祷告。那反思问题，第一个，你最能与尼可底